我们学习的一系列的大罪，目前学习的几宗大罪，如嫉妒、怠惰。今天我们将探讨贪婪这个罪恶。我们有时候用贪婪和贪恋这两个词，这两个词是近义词，可以互换着使用，虽然它们之间有细微的分别，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例子反映了这两个词的相似和可以互换使用。稍后我们将研究这两个词细微的分别，但在这之前我们将会互换使用这两个词。我们或许认为这罪恶与属灵的败坏堕落无关，但这罪却与属灵沦丧息息相关。其中一个例子可以在耶利米书六章十三节中看到。耶利米书六章十三节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外邦，而是神拣选的以色列国。这句经文的是神斥责以色列人民的道德属灵沦丧。我们必须记住，这节经文是神对他的子民说的，描述了以色列的状况。这告诉我们，贪婪的问题是十分深远的，影响每一个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根据这个经节，甚至先知、祭司、一群应该诚实的人、属灵的人，也为了贪图不义之财而行为诡诈。令人震惊的是，甚至和先知和祭司都是贪婪的。在旧约里，以色列人提供祭司所需的，并且他们世袭土地，他们的饮食和一切所需都得到了满足，但他们仍然贪婪。这显示，贪婪是与属灵状况有关的。虽然贪婪不一定是过分的，不一定是与财力有关，但贪婪大部分时候是贪财力的。危机是很明显的。例如主说过，贪图财力会使我们的心偏离神，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财力的意思。这句经节确实能够震撼我们的世俗观念。让我们考虑一下几点。根据这个经文，耶稣指出两个极端，我们可以侍奉的两个主，一个是神，另一个是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贪婪是崇拜财力的一个方式。 耶稣很清楚地讲到，同时侍奉神和侍奉马门是不可能的。贪婪可以征服我们的灵命，主宰我们的价值观、优先事项、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我们的生活轨迹也会因贪婪而改变，我们的贪婪的心不断地在财力和神之间争斗，这争斗在贪婪的心里是很强烈的。我们要么爱神，就恶财力，不然我们就是爱财力恶神。我们必须知道，这里指的恶并不能被理解为绝对的意思。很显然，一个贪图财力又称耶稣是主的人，绝对不会说他厌恶神。他只不过认为将财力摆在神之上并没有错，或者他认为财力和神在他的生命里有同等的地位。他们认为财力在神之上没有错，或者财力和神有同等的地位。这里的恶应该被理解为相对的。这里的恶应该被理解为相对的，就是相对爱的比较少的意思。所以我们爱神多过财力，还是爱财力多过神呢？在关键的时刻，我们依靠的对象或许能够显示我们真正侍奉的主。我们依靠神或财力，我们会将自己奉献给神或财力。同样的，这一点应该被理解为相对的。这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整天祈求神赐我们日用的饮食，而是出外工作赚取神为我们提供的收入。我们去工作并不是因为为了钱，而是为了提供我们所需的。然而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心是向着财力，还是向赐财力的神。我们必须给予神应有的尊重和荣耀。耶稣说我们会厌恶神，爱财力或爱财力厌恶神，同样这也是相对的。我们会爱其中一个胜过另外一个。当我们爱财力多过神时，这反映了神的感受。我们若爱财力多过神，就是轻视他。我们在这里要学习的是，贪婪能够影响或改变我们的属灵动力。路加福音12:15提到贪婪带来的危机。这集经文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有时候贪婪让一个人为财力而活，他生活的目标是全心全意的积累更多的财富，甚至将他的生命浪费在暂时的好处，而失去永恒的价值。他愿意为暂时的好处而牺牲永远的益处。他虽然积累了财富，但这一切都没有永恒的价值。贪婪是一个能够导致我们偏离真正敬拜神的罪恶。 现在让我们来理解贪婪。我们必须清楚并正确的理解贪婪，因为我们对贪婪有太多的误解。贪婪往往与爱，更确切的说是对某件事物强烈的爱混淆。因为贪婪有一种强烈欲望的元素，然而贪婪与爱某一样东西是不一样的。在贪婪里必有爱的元素，但贪婪与爱是不一样的。贪婪通常与占有混淆，占有或爱拥有某些东西与贪图东西是两码事。例如，我们可能因为有需要或爱某些东西而去买下的这些东西。我们甚至买些东西，甚至 是为了使我们感到愉快。我们或许喜欢收集东西，我们喜欢收藏的东西，这仍然与贪婪有别。爱拥有东西纯粹是为了得到那个东西，但贪婪不仅仅是拥有东西。我们必须理解贪婪的成分，贪婪是一种欲望。这就是为什么贪婪既危险又有欺骗性。欲望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欲望本身不是罪，欲望也是要拥有东西的倾向，所以欲望在某一种方面与物质联合时，就显出它的本性。到时候我们才知道它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或者有时候我们很难发现，很难知道欲望的界限。这个想法来自一个事实，那就是好的欲望在过分，在超越界限的时候就变成坏的。这一点与下一个功课有关。贪婪是一个过分的欲望，一个认不清界限的欲望，一个过分想要拥有的欲望，所以我们渴望获得比我们所需要或我们所应得的更多，所以在欲望促使我们超越了主给我们设立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专注于我们渴望占有的东西，而遗忘或忽视其他事情，包括对神的侍奉。贪婪是迫切的求取，因此贪婪展现了迫切想获得或拥有的强烈欲望。为了获得 我们想要的，我们可以不择手段。贪婪和贪恋的意思相似，只是有轻微的区别。根据1828年韦氏词典，贪恋的意思是一种强烈或过分的欲望，想要获得并拥有一些所谓美善的东西，通过坏的方式过分的渴望得到或贪得无厌，这是一个强烈的欲望。贪恋是一种想要得到别人东西的欲望。而贪婪是潜在的欲望，贪恋是渴望别人所拥有的。贪恋是过分的欲望，正如哥罗西书3:5里说，必须把必须致死这样的罪恶和欲望。贪恋是热切的渴慕，渴望拥有东西，因此这是一种过分的拥有，是一种过分的欲望。这种贪恋使人对另一个人的优势感到怨恨和痛苦。贪婪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贪婪是一种无法满足的欲望。贪婪将极大的价值，贪婪将极大的价值放在物质上，甚至将购买和获取资产为解决每个问题的的办法，是他们心里爱的核心。贪婪是贪得无厌，再多的购买和获取也无法满足。它成为一种无尽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从根本上说，贪婪是拜偶像。哥罗西书3:5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婪是永远不知足的。提摩太前书6:8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箴言6:34-35说，因为人的嫉妒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赎价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希伯来书13:5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此贪婪夺走我们生命中的幸福和满足，我们已经有足够可以享受，但贪婪使我们感到不满足和悲惨，因为它使我们看不到我们拥有的，却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的。贪婪想要更多。箴言15:27说，贪恋财力，脚害极佳， 恨恶贿赂必得存活。圣经警告我们有关贪婪的罪，或许圣经关于贪婪最警告贪婪最熟悉的经文应该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让我们一起读这段这句经文。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节经文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贪恋钱财，有些人甚至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句经文将重点放在人对钱财的贪恋。金钱本身是没有道德价值观，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但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涉及道德意义。事实上，我们通常将钱财当作是公义的或罪恶的。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对财务、对这些金钱的倾向是对的或是错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对钱财的倾向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我们要么按着神的意思使用它，要么违背神。这一个功课再次证实一个简单的事实，罪确实是一个与其他罪互相联系的网络。贪图钱财这是一种贪婪，导致其他的罪。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教导我们，贪婪使我们丧失人性，因为它将我们的人性价值贬值成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以弟兄所有的资财来判断他们，从这一点我们轻看了他。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我们不自觉地按照人的身价，按照人的所有来评估他们的价值，这不仅仅是错的，而且是有罪的。这是非常可悲的，是不对的。我们尊敬关心那些富有的有地位的，并且和他们建立友谊。因此雅各书二章一到九节严厉地警告我们不可以貌取人。人们以人的资财地位 来判断他的价值。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情况。雅各书二章一到九节严厉的警告我们，不可以以貌取人，不可以资财取人，不可偏待人。贪婪是邪恶的，贪婪使人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得到财力。箴言一到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说，这些人埋伏是为己自流己水，蹲伏是为自害己命。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即使贪图财力不一定造成身体上的损伤，但这往往伤害了和气。按照神的标准，贪婪的人没有资格担任公职。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一节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提摩太前书三章三节说，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图。在教会中也是这样的。在挑选教会领导的时候，贪婪的人也是永远没有资格担任教会的领导。所以在教会里，你若发现牧者或领导的有任何贪婪的地方，你们应该勇敢地提出来。贪婪是一个我们信主之前现在最终的状况。以弗所书四章提到我们是新人，有新的生命，不可再像不信的人、外邦人一样，像信主之前一样过着败坏的日子。贪婪使我们的良心和心思昏昧，导致我们无法看清我们应该看到的事实。犹大书一章十一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以西结书二十二章十二节说，你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现在让我们看圣经对贪婪的描述。圣经有很多关于贪婪的例子。贪婪破坏了生命，我们不禁想到创世纪十九章罗德的例子。他的痛苦由从他的心理倾向开始。创世纪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那我们把圣经放到创世纪十三章十二到十三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第十三节，所罗马人、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而罗德渐渐把帐篷移到所多玛附近。我们也知他最终进到所多玛，在所多玛定居。他移到所多玛不是自发的决定，而是他心里欲望的后果。创世纪十三章十节告诉我们罗德为什么进到所多玛。十三章十节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所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这句经节将所多玛、俄摩拉未灭以前的所多玛、俄摩拉比作耶和华的园子，非常的富饶滋润。在物质繁荣与在主里敬虔的生活之间，罗德选择了前者。很明显，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有后果。他渐渐表现出道德败坏和妥协。当所多玛人想要玷污他接待的客旅，这客旅事实上是天使，罗德在这情况下，做出奇怪的反应。创世纪十九章八节，罗德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记到我的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罗德对客旅表现出了善意和尊敬，大打了折扣，因为他不惜以自己女儿的贞洁来他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贞洁。他开始看到他决定的后果。创世纪十九章十四节，罗德就出去告诉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他的女儿不仅要嫁给他女儿要嫁的人不仅是不敬虔的，而且还是目无尊长、没有礼貌之人。他们轻视了他的忠告，在他的家庭里有很大的属灵裂痕。罗德的妻子也是贪婪的受害者。主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说：“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罗德失去他的妻子，之后他们逃出来后又遇到另一个家庭悲剧。创世纪十九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 罗德的亲生女儿既精心策划与父亲乱伦的可证罪行。我们指责罗德所有败坏罪行之前，让我们从彼得后书二章七节来看一下对罗德的评价。彼得后书二章七节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罗德是一个有信心的义人，被天使从毁灭之城中拯救，然而他却逃不掉他贪婪的后果，最终失去了财物和所爱的人。
Lost everything in Sodom, and everything was burnt. And his wife wanted to take some.
这就是贪婪毫无意义之处。他们因为贪婪而渐渐的移向索多玛，然而他们却因为贪婪而一无所有。另一个令人难忘的例子就是加略人犹大，他是耶稣的门徒，与耶稣同行，然而他没有学会不要贪心，因此他犯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罪恶，他卖了耶稣。带动一连串事件，直到耶稣上十字架，贪婪促使他做出极其败坏的罪行。讽刺的是，这贪得无厌、想要更多罪、更多的罪，使他最终死在自己手里。显然他没有机会享用他谋取的财力，在这方面贪婪是他致命的罪恶。约翰福音十二章五节，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犹大的贪婪促使他卖主，以及在耶稣面前极尽狡诈掩饰，他称耶稣为夫子，与他亲嘴。然而最终犹大把钱扔在圣殿，绝望地出去上吊自杀了。犹大因为贪婪卖主，他卖主得了三十块钱，但他最终没有机会享用他谋取的三十块钱，而是把钱扔在圣殿，绝望地出去上吊自尽。这就是贪婪的虚空之处。贪婪是罪恶的，虽然我们已经看到贪婪罪恶的本质，但我们要更清楚，神认为贪婪是罪恶的，并立了第十条诫命，严禁贪恋，也意味着他严禁贪婪。有两点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贪恋和贪婪除了相近此外， 我们也看到贪婪是贪恋的起因。贪婪像是一个潜在的倾向，所以贪婪的人贪恋他人拥有的，因此第十条诫命严禁贪恋。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强调并澄清这条诫命的用途，他指出我们罪恶背后潜在的邪恶倾向和我们所犯的罪行在神面前都是犯了罪，诫命只能够审判和惩罚所犯的罪行，但潜在的罪恶倾向已玷污了我们。神严禁人贪恋他人拥有的，他也严禁了贪婪。要是宗教领袖是贪婪的，他们就变为雇佣，只讲人们要听的，只讲人们喜欢听的，以便从中牟利。贪婪是看不见的内在倾向，所以我们不能从一个人的外表看出他的内心是否有贪婪这种邪恶的倾向。然而他的工作和果实显示了将显示他贪婪的内在倾向。或许只有神，别人是看不到你的贪婪。试想亚干在约书亚记七章二十五节，因为亚干的贪婪丧失了36条性命，亚干以及他的儿女最终也丧命。很多时候贪婪是一个意识上的罪恶，这就是为什么贪婪是极为邪恶。亚干为了掩饰罪行，将偷来的财物藏起来。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他不应该得到这些，尽管如此，他将财物占为己有的欲望并比神的诫命，尽管如此，他将财物占为己有的欲望超过了神的诫命。事实证明，他无法享用这些财物。事实证明，他无法享用这些财物，因为他将这些财物藏了起来。这就是贪婪这罪不合理虚空的地方，他将财物藏了起来，得罪了神。他以为他这么做有益处，然而他的想法是错的。他认为犯罪的利益超过了其毁灭性的后果，这就是贪婪对我们造成的伤害。为了确保我们的利益，贪婪可能会使我们冷酷地践踏他人的权利。我们甚至侵犯他人的安稳以确保本身的安稳。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想到经济体系的不公正、社会上的贫富悬殊情况。这些社会上的悬殊和不公正，其影响是巨大的。 贪婪与其他的罪是互相连关联的。威廉·巴克勒斯在他的书中说，拥有过多的财富会导致一个人变得嚣张、炫耀、无约束的放纵、无限的追求娱乐，甚至不断的渴望不正当的乐趣，对那些拥有较少的人有一份自豪的卓越感。另一个作者 Rebecca Dion 在书中提到贪婪引起的恶行，这包括盗窃、欺诈和抢劫，全部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力。贪婪也导致人们对有需要的人感，对需要的人，冷漠相对。这些恶习是贪婪的欲望和不满不断升级的后果。其重心在物质上，将物质视作能够掌控的对象。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 Billy Graham 警告，贪婪是贪得无厌，他欺诈、抢劫、谋害和毁谤以满足他的欲望。社会批评家 Henry Fairley 说，贪婪与其他六大罪相似，可能使我们变得残酷。若这样的罪行被阻碍，将导致要发泄的愤怒。圣经提供解决贪婪这罪的方法。有很多方式能够避免我们陷入贪婪。我们喜欢坐享其成，我们喜欢得到免费的东西，然后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在免费的一件免费的东西的背后都是另一个人的牺牲。创世纪二十三章有一个例子，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去世了，他要买以弗伦地和山洞来埋葬撒拉。以弗伦人做出惊人的回应，他们在十一节将地和山洞送给亚伯拉罕。以弗伦人尊重亚伯拉罕，所以愿意将他们的地和山洞送给他。这个客气友善的举动表达了对死者撒拉的悲痛和对亚伯拉罕的尊敬。亚伯拉罕意识到以弗罗人对他显出的恩慈，但他坚持付出，坚持以原价买地和山洞。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能够得到可以免费得到地和山洞的机会。甚至你若不收下，甚至你应该恭敬不如从命的收下他们的恩赐。但是亚伯拉罕有能力购买这地，并以原价买下。 我想我们通常在占别人好，在从别人的好意和大方中占便宜的同时，陷入贪婪的陷阱。我们越是得到免费的东西，我们就越渴望得到更多免费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是一个有效的方法，预防我们跌入贪婪的陷阱。圣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变为大力了。这知足的心要我们远离贪得无厌。保罗在这篇经文里指出我们一切所需的。他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八节说，只要有益有时就当知足，不要因为我们与别人相比内心出现了 不平衡而积累更多的财富，而去积累更多的财物，最终贪婪将导致毁灭。想一想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当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富有富有不是罪恶的，富有并不罪恶。我也希望神祝福你们每一位都没有缺乏。然而富有与贪婪不同的，神追究贪得无厌的人的罪恶，要他们承担贪婪的后果。想想亚哈王贪图拿伯的葡萄园，亚哈虽然没有亲手直接谋害拿伯，但他在神面前仍然犯了罪。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十九节说，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也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是一个王，但他最终因他的贪婪而死。贪婪是不正当的爱，解决贪婪的方法并不是自我满足，而是以正确的爱取代不良的爱。诗篇的作者在诗篇119篇36节祈求，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我们要慷慨的度日，以感激之心接受神的恩赐，并与有需要的人分享这恩赐，以回报神的恩典。这帮助我们管住我们贪得无厌的欲望，同时教导我们能够如何爱他人。我们教会也筹款帮助在肯尼亚闹饥荒的弟兄，在韩国遭遇不幸的姐妹。我想这是很好的，我们通过在基督里的知识和顺服不断的成长，调整我们的爱，我们能够斩断缠累我们心的贪婪的网络。最后我们应该学习施舍。
But the reason why we need to cast our bread upon the water is because, for thou shalt find it after many years, it will make return. The verse we read as a text for today's message is Proverbs 21.
传道书十一章一节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施舍，付出会带来快乐，会得到主的赏赐。施舍是贪婪的良方。今天的经文说，有终日贪得无厌的，一人施舍而不吝惜。我希望你们都可以这么去做，去实践。我和我的妻子，在施舍方面也努力的在做。我可以说，借着信心，我们已经尽我们的努力了。我希望你们也可以这样去实践，去做。贪婪不满足于所有的，贪婪的人，他的生活充满了不满，他努力增加他已经拥有的，但仍没有安全感。他不能无耻地接受他人的接济，像一个有需要的人。虽然他有很多秘密隐藏的东西，但他抱怨自己有的还不够。他关注如何获得更多，最终将物质利益看作他的神。自私和骄傲引起贪婪。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贪婪是一种被美化和尊重的罪恶。贪婪的真正危险在于，如果一个人是醉酒、行淫、通奸或骗子，如果他掠夺邻居、强迫穷、压迫穷人、行事不义，他就放弃宗教，或者宗教就放弃了他。当一个人若是贪婪的，他可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同时维持自己的形象。贪婪让我们看到一个大罪可以如何自欺欺人。我们几乎可以把每一种形式的贪婪，解释开脱。我们可以为我们每一种形式的贪婪开脱解释。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来美化这个罪恶。我们也可以扭曲。我们也可以将任何形式的贪婪变成美德。约翰·卡西安写道，贪婪总是能够为其存在而提出良好又合理的借口。贪婪是一 一种拜偶像，我们不能贪婪的同时又是敬拜神的人。我希望在我们得到神恩赐的同时，物质的享受，但永远不要陷入贪婪的陷阱。让我们一起祷告。Thank you.